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中国通过香港版国安法一事作出回应。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于5月29号星期五的下午，在白宫美国园当中召开了记者会，讨论美中关系，借此来回应北京要实施港版国安法。特朗普总统说，北京实施港版国安法不但是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也违反了基本法，香港的自治还有27年。他说呢，这个是香港人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悲剧。北京的做法逆转了香港的安全和繁荣，扼杀了香港人民的自由。香港已经不再享有足够的自治，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他宣布呢，将终止对香港的优惠待遇，那么也要国务院重新审议前往香港的旅游参考。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当中是怎么说的。
Therefore, I am directing my administration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eliminating policy exemptions that give Hong Kong different and special treatment. My announcement today will affect the full range of agreements we have with Hong Kong.From our extradition treaty to our export controls on dual-use technologies and more, with few exceptions. We will be revising the State Department's travel advisory for Hong Kong to reflect the increased danger of surveillance and punishment by the Chinese state security apparatus.
特朗普总统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说星期五白宫将发出一个声明，对某一些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人实施签证上的限制。而对于在美国金融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也将加以审查。他说呢，因为美国公司到中国市场去并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特朗普总统并且也批评中国处理武汉肺炎的态度。今天特朗普总统直接以武汉肺炎来形容新冠病毒。他质问呢，为什么源自武汉的病毒没有去到北京，却来到美国？他宣布今天起美国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特朗普总统最后说呢，香港人自豪身为中国人，但是同时也有自由保有自我本土香港人的认同。那么呢，他说从今日的香港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中国人大通过香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引发了英国朝野共愤，他们誓言要捍卫港人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
中国借全球对抗新冠病毒之际，在香港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引发英国朝野前所未有的愤怒，誓言要捍卫香港的人权和自由。英国舆论则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估港版国安法的严重性，它代表着北京破坏了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作为中英联合签署国，英国对香港公民负有特殊责任，绝不可能让中共如此霸凌。前香港总督彭定刚表示，习近平是一个想输出他自己认为所谓中国力量的独裁者，中共的行为令民主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感到愤怒。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By and large, things went all right in Hong Kong for about 12 or 13 years after we left. What has changed is Xi Jinping. Xi Jinping is a very different sort of dictator.He's one who wants to export what he thinks is China's power. That's why he's broken his word all over the place to President Obama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s why he's bullying Taiwan. That's why he's cracked down trying to bury the Uyghurs in Xinjiang. That's why he was trying to bully the Australians the other day, because they wanted an inquiry into how the coronavirus had started. After all the assurances they'd have from China, and he threatened them with trade sanctions.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in dealing with China. I'm not saying we have to end our relationship. You can't en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a country, however unpleasant its regime,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1.3, 1.4 billion people. But you have to ensure that if you reach agreements with them, they stick to them. The law is going to allow is for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Beijing's equivalent of the KGB, to operate in Hong Kong. It's got a long reputation for coercion and torture, it's not going to be in Hong Kong if it does go to Hong Kong, in order to sell dim sum. But by and large, I think it's an example of how outraged liberal democracies and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by China's continuing bullying behavior,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fact that so many of us preoccupied with fighting a pandemic, which got as bad as it did, partly because of the mendacity and secre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spite those brave doctors in Wuhan.
Today, the
英国外长拉布表示，若中国不终止港版国安法，英国将会扩大超过30万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香港人在英国的居留权，把目前6个月免签证居留延长到12个月，并且允许这些人在英国工作与就学。对移民政策采取强硬立场的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支持这项做法。 表示英国将继续捍卫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与英国外交部一起探索，所谓的选择方案，为持有英国海外护照的香港人争取英国公民身份。英国朝野对中国强硬派人士则且主张，英国应该授予英国国民护照持有人英国公民全部的所有权利，也就是包括了居住、求学、工作和社会福利以及医疗的权利，并且呼吁英国政府对逃离香港的人应该提供庇护。扩大 BNO 持有者居英权只是第一步，英国还可能采取其他行动。 包括排除与华为在 5G 网络的合作，以及未来可能与中国合作的其他项目。从新冠疫情到港版国安法，中英黄金关系不再，而中英的关系也一如英国外相拉布所说的，一切不再如常。美国之音记者江静玲，伦敦报道。
中国人大通过香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引发了多国的谴责，台湾也倍感担忧，因为一旦北京取得了对香港的完全控制，台湾就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自去年反送中抗争以来，中国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是否还有效，即引起港人普遍疑虑。 许多香港民众和国际社会对北京当局以高压手段来对付抗议者，以及对香港是否还能保有独立的司法、言论自由及高度自治感到担忧。上星期，北京提出港版国安法的草案后，即引发港人强烈反应和抗议。美国的香港学者说，这代表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死亡。 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许田波这个星期在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网络研讨会上说，港版国安法的实施绝对是代表一国两制已死。他担忧香港的前景可能有如新疆、西藏一般，地位要比上海还不如。不过，更令他害怕的是，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对台湾的影响。
There are already a whole bunch of refugees from Hong Kong going to Taiwan and seeking asylum there. And it looks like a lot more people are going there. But I have another kind of really dire scenario that I'm very worried about is if Beijing gets its way, if it can actually completely violate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odel and design the 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eaty, 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get closer together, and also Beijing has also been taking a lot more aggressive measures across all the borders with India 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If Beijing can get its way, I'm worried that Taiwan could be next.
台湾政府也对北京在取得对香港的完全管制后，可能对台湾有不利行动提高警觉。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二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表示，他担忧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台湾很容易成为北京转移内部危机的替罪羔羊。对于这种担忧， 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伯特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台湾安全有承诺，不会任由北京霸凌台湾。
The U.S. has a long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 very strong and solid commitment. So we're not going to let Taiwan be bullied around by the PRC. They've been trying to do that for years, but we're not going to allow that to happen.
台湾政府对香港情势极为关注，也已启动对香港人民的人道救援行动方案，以便对港人到台湾的居留、安置和照顾提供完整的规划。不过，中国国台办说，全国人大的涉港决定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一国两制。 台湾政府对港人提供人道救援是在趁火打劫、拨弄是非，并称把黑豹势力引入台湾只会祸及台湾民众，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钟瑞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第一季度经济收缩的幅度大于预期，与此同时，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持续下降，不过仍处在高位。来看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四说，美国第一季度 GDP 下降5%，降幅高于此前预测的4.8%，这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大季度收缩。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因新冠疫情导致大规模经济停顿和失业，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还将出现更大收缩。另一方面，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大约有21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较前一周的240万有所下降。自三月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已共有约4100万人申领失业补助，但是并非他们中的所有人现在都是失业状态。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这些人中目前仍然在领取救济的人数为2100万。美国四月份的全国失业率为14.7%，为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五月份的失业率可能会接近20%。
Significant lesson that we learned from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and recession and the years since, is that both downturns and economic recoveries do not affect all individuals, evenly. And we saw that in the political repercussions in the years since. And we're absolutely seeing that right now to the extent that, number one, we have higher levels of unemployment for women, higher levels of unemployment for teenagers, higher levels of unemployment for Black Americans and Hispanics, relatively lower unemployment for whites.
美国各州正在逐步重启经济，允许健身房、零售店铺、餐馆和美发店等商户在有限制条件的情况下重新开业。随着汽车制造商等雇主已经开始召回之前裁掉的员工，还在领取失业补助的人数已经减少。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虽然仍然处在历史高位，但已是连续8个星期下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最近，美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关于警察暴力执法导致一名非裔美国人死亡的视频，再次引发了全国上下对于种族问题的讨论。
在一系列有关白人与黑人男子之间的紧张对峙的视频广为流传以后，全国各地呼吁实施正义。当中两起事件攸关性命。
Do black people need to get harassed doing mundane things in order for people to say that racism is real? I think we have to ask ourselves why black people weren't believed when they talked about how these things happen. Why does it need to be that graphic, for some people to start to take the notion of police violence against African Americans seriously? This should be a moment for us all to stop and reflect.
这些事件包括警方在处理一名白人妇女和一名黑人男子之间纷争时的暴力行为，以及一名黑人男子在乔治亚州一个社区慢跑时受到枪击身亡的视频。在明尼阿波利斯，旁观者录下了一名警察跪压在一名黑人男子脖子上超过5分钟的视频，无视他的求饶。这名46岁的男子叫乔治·弗洛伊德，他不久后死亡。弗洛伊德的密友科菲尔德感谢这段视频的存在。
It completely swept under the rug, and they'd swear he was, you know, some violent, deranged black man that was just, you know, lashing out. And I've known him for years, and that's not his demeanor.
二月份的一则手机视频也记录了两个白人父子的行为，他们跟着慢跑的黑人艾哈茂德·阿波利，声称此人看起来像是个盗窃嫌疑犯。阿波利受到枪击瘫倒之后死亡。这对父子现在受到谋杀指控。最后，这是在纽约中央公园拍摄的视频，这不是暴力事件，但显示一个白人女子针对一名黑人在报警。这名男子指责该女子违反公园遛狗的规则。 这名女子做出这种反应。
There is an African American man. I am in Central Park. He is recording me and threatening myself and my dog.
所有这些事件，尤其是致命事件，都再次引发了社会关于种族暴力和维持治安的辩论。视频的迅速传播也引发了抗议活动。
There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history of black and white officers killing black individuals, but it's really this one is, you know, striking a nerve because it's been recorded on video.
自从手机视频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以后。弗洛伊德之死引起了名人、政界人士和一些执法机构的强烈谴责。
The idea that there are citizen journalists, so even if it's not a police body camera, that perhaps there's always somebody outside, or that there might be surveillance cameras outside, kind of capturing behavior, you know, can actually help to make the case and maybe help settle the score in some instances. It won't always.
四名涉嫌这一警方暴行致命案件的警察已被解雇。与此同时，街头和社交媒体上的有关辩论日益激烈，而手机摄像一刻不停。美国之音记者奥尼报道。
民主共和两党下属的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们近日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关闭所有美国境内的孔子学院，并且抵制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大学的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的报道。
这封由非营利组织雅典学会在5月13日发表的公开信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美国高校设立孔子学院等方式，公然试图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大学中胁迫和控制言论，这对学术自由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公开信呼吁立即永久关闭在美国的所有孔子学院。这封名为《华盛顿呼吁》的公开信获得了两党学生组织的领袖们的支持。共和党的青年组织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其官方推特上发表声明，支持《华盛顿呼吁》。该组织的10位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45个州的主席和超过30所大学的分会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在民主党一方，其官方学生组织美国大学民主党有9位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16位州主席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高校里的两党组织在逐步加入到支持行动中来。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是雅典学会主席、美国天主大学二年级学生罗里·奥康纳。他表示，雅典学会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机构，这封信又是该机构的第一个项目，能够获得两党学生组织的加盟与通力合作，并在全美各地获得如此大规模的支持，这甚至超乎了他的意料。充分体现出美国青年一代对于中共试图影响美国大学这个问题的关注与担忧。
You're seeing this massive generation-wide consensus, and we tapped into it with what we're doing, and we didn't even recognize it. I mean, for God's sakes, I spent 3 months trying to find enough money to cover bylaws, and we still don't. I mean, I'm still working out of either a dorm room or my room. You know, we're still working on getting office space at some point. We're completely independent.And we were able to tap into this nationally, or I would say just this massive, massive concern, or this shared concern really, on the part of college students across the country. Young people get this, and they're doing something about it, and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国家汉办在世界范围赞助的机构。虽然一些孔子学院已被关闭，据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数据，美国目前仍有80所左右的孔子学院在运营中。中国政府表示，设立孔子学院是为了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而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将其视作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政治宣传机器，以及监视干预海外校园言论与活动的工具。 华盛顿呼吁的另一位主要发起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加勒·麦克斯认为，孔子学院的问题在于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出资设立的。
Obviously, from the beginning, this was never an anti-Chinese people thing. This is an anti-communist party thing. And we should encourage the Chinese language Mandarin being taught. We should encourage Chinese game nights. But we don't want the communist party being the venue for that.
美国大学民主党维吉尼亚州主席艾瑞卡·凯利是华盛顿呼吁的签署人之一。他表示，他所就读的乔治梅森大学里的孔子学院曾经阻止该校的中国问题教授开展某些学术项目，而一些校园团体曾试图就西藏、新疆等问题组织讨论，也被以各种理由制止。这不仅侵犯了美国师生的学术和言论自由，而且让一些中国留学生处在不安之中。
There have been many times on our campus where students from either the Tibetan community or the Uyghur community have felt unsafe or unwelcome.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largely because members of the Uyghur community feel as though if they speak out, members of their family back home in China may be harmed. So it's something very personal to me and the campus that I'm proud to be a part of, and that's why it was so important to me that I spoke up.
同在乔治梅森大学就读的大学共和党维吉尼亚州主席伊恩·韦特也认为，孔子学院和其他中国为了输出软实力而设置的机构的最大受害者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以及在美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正因为如此，他在签署这份公开信之前，首要确认的就是这封信在措辞上将中国学生与中国共产党区分开，并且不带有任何仇外或种族主义色彩。
So to me, you know, there's a very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a Chinese student and an affiliate of the CCP. And so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f we're going to go about condemning this, it needs to be very clear that the CCP a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Are the problem and not, you know, the broader impact that Chinese students can have on the campus, which more often than not is a very positive impact in furthering ou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事实上，这封名为《华盛顿呼吁》的公开信，在谴责中共威权主义的同时，也谴责了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信中表示，必须把中共极权主义政权与中国人民区分开，并且以最明确的措辞谴责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出现的反亚洲情绪。多位参与了公开信联署行动的学生领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尚有很多美国学生缺乏对孔子学院和中共对美国大学的影响的了解，而一旦他们获取了相关的信息，绝大多数人都对公开信中的动议表示支持。他们说，近年来中共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的做法，以及最近新冠疫情的问题，也加深了美国学生对中共的警惕和排斥情绪。美国大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梅茨是这次联署行动的主要签署人之一。
I do think this reflects a growing consensus within the youth wings of both parties. And I think the events of the last few days in Hong Kong in particular have really been moving the needle.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were skeptical to begin with, who once they really saw w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wha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state was trying to do in Hong Kong, cracking down on democracy, on free expression,on any criticism of the single party state. I think once people had a chance to see that and to see what that was building towards, it really did. Again, it moved the needle. I think people are opening up to this in a big way.
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钱德勒·桑顿5月21日在波士顿先驱报上撰文称，中国政府公然试图在美国和国外的大学里强迫和控制讨论，这对思想的自由交流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尤其是现在中国正在试图转移对其应对新冠疫情及起源于武汉的病毒的失败的指责的时候。除了要求永久关闭所有孔子学院之外，华盛顿呼吁还提出了撤销给予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所有组织或俱乐部身份，全面公开地披露高等教育中心与中国政府机构及其代理人之间的所有财务和学术联系等要求。 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的学生领袖们表示，这封公开信只是第一步，他们接下来会继续在校园内推动基层运动，督促校方采取实际行动落实公开信中的诉求，并发动更多的学生去联系各自的国会议员，在立法层面推动相应的政策出台。美国之音平章宁路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虽然纽约是这次新冠疫情的所谓的震中，不过纽约的人们依然热爱这座城市。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年龄段的人共同哼唱著名的歌曲《纽约，纽约》。
Start spreading the news.
I'm leading today.
I want to be a part of it.
New York, New York.
These vagabond shoes
are longing to stray.
Right through the
Top of the list.
King of the hill. A number one.
These little towns
are melting away.
I'm gonna make a brand new start.
好，今天是五月三十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中国通过香港版国安法一事作出回应。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于5月29号星期五的下午在白宫美国园当中召开了记者会，讨论美中关系，借此来回应北京要实施港版国安法。特朗普总统说，北京实施港版国安法不但是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也违反了基本法，香港的自治还有27年。他说呢，这个是香港人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悲剧，北京的做法逆转了香港的安全和繁荣，扼杀了香港人民的自由，香港已经不再享有足够的自治，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他宣布呢，将终止对香港的优惠待遇，那么也要国务院重新审议前往香港的旅游参考。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当中是怎么说的。
Therefore, I am directing my administration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eliminating policy exemptions that give Hong Kong different and special treatment. My announcement today will affect the full range of agreements we have with Hong Kong,from our extradition treaty to our export controls on dual-use technologies and more, with few exceptions. We will be revising the State Department's travel advisory for Hong Kong to reflect the increased danger of surveillance and punishment by the Chinese state security apparatus.
特朗普总统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说星期五白宫将发出一个声明，对某一些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人实施签证上的限制。而对于在美国金融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也将加以审查。他说呢，因为美国公司到中国市场去并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特朗普总统并且也批评中国处理武汉肺炎的态度。今天特朗普总统直接以武汉肺炎来形容新冠病毒。他质问呢，为什么源自武汉的病毒没有去到北京，却来到美国。他宣布今天起美国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特朗普总统最后说呢，香港人自豪身为中国人，但是同时也有自由保有自我本土香港人的认同。那么呢，他说从今日的香港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中国人大通过香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引发了英国朝野共愤，他们誓言要捍卫港人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张静玲的报道。
中国借全球对抗新冠病毒之际，在香港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引发英国朝野前所未有的愤怒，誓言要捍卫香港的人权和自由。英国舆论则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依附港版国安法的严重性，它代表着北京破坏了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作为中英联合签署国，英国对香港公民负有特殊责任，绝不可能让中共如此霸凌。前香港总督彭定刚表示，习近平是一个想输出他自己认为所谓中国力量的独裁者，中共的行为令民主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感到愤怒。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By and large, things went all right in Hong Kong for about 12 or 13 years after we left. What has changed is Xi Jinping. Xi Jinping is a very different sort of dictator. And he's one who wants to export what he thinks is China's power. That's why he's broken his word all over the place to President Obama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s why he's bullying Taiwan. That's why he's cracked down trying to bury the Uyghurs.In Xinjiang. That's why he was trying to bully the Australians the other day, because they wanted an inquiry into how the coronavirus had started. After all the assurances they'd have from China, and he threatened them with trade sanctions.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in dealing with China. I'm not saying we have to end our relationship. You can't en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a country, however unpleasant its regime,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1.3, 1.4 billion people. But you have to ensure.That if you reach agreements with them, they stick to them. The law is going to allow is for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Beijing's equivalent of the KGB, to operate in Hong Kong. It's got a long reputation for coercion and torture, it's not going to be in Hong Kong if it does go to Hong Kong in order to sell dim sum. But by and large, I think it's an example of how outraged liberal democracies and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are by China's continuing bullying behavior,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fact that so many of us preoccupied with fighting a pandemic, which got as bad as it did, partly because of the mendacity and secre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spite those brave doctors in Wuhan.
Today, the
英国将会扩大超过30万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香港人在英国的居留权，把目前6个月免签证居留延长到12个月，并且允许这些人在英国工作与就学。对移民政策采取强硬立场的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支持这项做法，表示英国将继续捍卫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与英国外交部一起探索所谓的选择方案，为持有英国海外护照的香港人争取英国公民身份。英国朝野对中国强硬派人士则且主张英国应该授予英国国民护照持有人英国公民全部的所有权利，也就是包括了居住、求学、工作和社会福利以及医疗的权利，并且呼吁英国政府对逃离香港的人应该提供庇护。扩大 BNO 持有者居英权只是第一步，英国还可能采取其他行动，包括排除与华为在 5G 网络的合作，以及未来可能与中国合作的其他项目。从新冠疫情到港版国安法，中英黄金关系不再，而中英的关系也一如英国外相拉布所说的，一切不再如常。美国之音记者江静玲，伦敦报道。
中国人大通过香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引发了多国的谴责，台湾也倍感担忧，因为一旦北京取得了对香港的完全控制，台湾就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自去年反送中抗争以来，中国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是否还有效，即引起港人普遍疑虑。许多香港民众和国际社会对北京当局以高压手段来对付抗议者，以及对香港是否还能保有独立的司法、人民自由及高度自治感到担忧。上星期北京提出港版国安法的草案后，即引发港人强烈反应和抗议。美国的香港学者说，这代表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死亡。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许田波这个星期在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网络研讨会上说，港版国安法的实施绝对是代表一国两制已死，他担忧香港的前景可能有如新疆、西藏一般，地位要比上海还不如。不过更令他害怕的是，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对台湾的影响。
There are already a whole bunch of refugees from Hong Kong going to Taiwan and seeking asylum there. And it looks like a lot more people are going there. But I have another kind of really dire scenario that I'm very worried about is if Beijing gets its way, if it can actually completely violate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odel and design a 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eaty, 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get closer together, and also,Beijing has also been taking a lot more aggressive measures across all the borders with India 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If Beijing can get its way, I'm worried that Taiwan could be next.
台湾政府也对北京在取得对香港的完全管制后可能对台湾有不利行动提高警觉。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二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表示，他担忧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台湾很容易成为北京转移内部危机的替罪羔羊。对于这种担忧，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伯特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台湾安全有承诺，不会任由北京霸凌台湾。
The U.S. has a long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 very strong and solid commitment. So we're not going to let Taiwan be bullied around by the PRC. They've been trying to do that for years, but we're not going to allow that to happen.
台湾政府对香港情势极为关注，也已启动对香港人民的人道救援行动方案，以便对港人到台湾的居留、安置和照顾提供完整的规划。不过，中国国台办说，全国人大的设港决定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一国两制。台湾政府对港人提供人道救援是在趁火打劫、拨弄是非， 并称把黑豹势力引入台湾只会祸及台湾民众，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钟瑞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第一季度经济收缩的幅度大于预期，与此同时，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持续下降，不过仍处在高位。来看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四说，美国第一季度 GDP 下降5%，降幅高于此前预测的4.8%，这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大季度收缩。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因新冠疫情导致大规模经济停顿和失业，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还将出现更大收缩。另一方面，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大约有21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较前一周的240万有所下降。自3月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已共有约4100万人申领失业补助，但是并非他们中的所有人现在都是失业状态。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这些人中目前仍然在领取救济的人数为2100万。美国4月份的全国失业率为14.7%，为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许多经济学家预测，5月份的失业率可能会接近20%。
Significant lesson that we learned from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and recession and the years since, is that both downturns and economic recoveries do not affect all individuals, evenly. And we saw that in the political repercussions in the years since. And we're absolutely seeing that right now to the extent that, number one, we have higher levels of unemployment for women, higher levels of unemployment for teenagers, higher levels of unemployment for Black Americans and Hispanics, relatively lower unemployment for whites.
美国各州正在逐步重启经济，允许健身房、零售店铺、餐馆和美发店等商户在有限制条件的情况下重新开业。随着汽车制造商等雇主已经开始召回之前裁掉的员工，还在领取失业补助的人数已经减少。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虽然仍然处在历史高位，但已是连续8个星期下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最近，美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关于警察暴力执法导致一名非裔美国人死亡的视频，再次引发了全国上下对于种族问题的讨论。
在一系列有关白人与黑人男子之间的紧张对峙的视频广为流传以后，全国各地呼吁实施正义。当中两起事件攸关性命。
Do black people need to get harassed doing mundane things in order for people to say that racism is real? I think we have to ask ourselves why black people weren't believed when they talked about how these things happen. Why does it need to be that graphic, for some people to start to take the notion of police violence against African Americans seriously? This should be a moment for us all to stop and reflect.
这些事件包括警方在处理一名白人妇女和一名黑人男子之间纷争时的暴力行为，以及一名黑人男子在乔治亚州一个社区慢跑时受到枪击身亡的视频。在明尼阿波利斯，旁观者录下了一名警察跪压在一名黑人男子脖子上超过5分钟的视频，无视他的求饶。这名46岁的男子叫乔治·弗洛伊德，他不久后死亡。弗洛伊德的密友科菲尔德感谢这段视频的存在。
It completely swept under the rug, and they'd swear he was, you know, some violent, deranged black man that was just, you know, lashing out. And I've known him for years, and that's not his demeanor.
2月份的一则手机视频也记录了两个白人父子的行为，他们跟着慢跑的黑人艾哈茂德·阿波利，声称此人看起来像是个盗窃嫌疑犯。阿波利受到枪击瘫倒之后死亡。这对父子现在受到谋杀指控。最后，这是在纽约中央公园拍摄的视频，这不是暴力事件，但显示一个白人女子针对一名黑人在报警。这名男子指责该女子违反公园遛狗的规则。 这名女子做出这种反应。
There is an African American man. I'm in Central Park. He's recording me and threatening myself and my dog.
No justice, no peace. 所有这些事件，尤其是致命事件，都再次引发了社会关于种族暴力和维持治安的辩论。视频的迅速传播也引发了抗议活动。
There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history of black and white officers killing black individuals, but it's really this one is, you know, striking a nerve because it's been recorded on video.
自从手机视频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以后，弗洛伊德之死引起了名人、政界人士和一些执法机构的强烈谴责。
The idea that there are citizen journalists, so even if it's not a police body camera, that perhaps there's always somebody outside, or that there might be surveillance cameras outside, kind of capturing behavior, you know, can actually help to make the case and maybe help settle the score in some instances. It won't always.
四名涉嫌这一警方暴行致命案件的警察已被解雇。与此同时，街头和社交媒体上的有关辩论日益激烈，而手机摄像一刻不停。美国之音记者奥尼报道。
下属的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们近日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关闭所有美国境内的孔子学院，并且抵制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大学的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的报道。
这封由非营利组织雅典学会在5月13日发表的公开信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美国高校设立孔子学院等方式，公然试图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大学中胁迫和控制言论，这对学术自由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公开信呼吁立即永久关闭在美国的所有孔子学院。这封名为《华盛顿呼吁》的公开信获得了两党学生组织的领袖们的支持。共和党的青年组织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其官方推特上发表声明，支持《华盛顿呼吁》。该组织的10位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45个州的主席和超过30所大学的分会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在民主党一方，其官方学生组织美国大学民主党有9位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16位州主席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高校里的两党组织在逐步加入到支持行动中来。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是雅典学会主席、美国天主大学二年级学生罗里·奥康纳。他表示，雅典学会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机构，这封信又是该机构的第一个项目。能够获得两党学生组织的加盟与通力合作，并在全美各地获得如此大规模的支持，这甚至超乎了他的意料，充分体现出美国青年一代对于中共试图影响美国大学这个问题的关注与担忧。
You're seeing this massive generation-wide consensus, and we tapped into it with what we're doing, and we didn't even recognize it. I mean, for God's sakes, I spent 3 months trying to find enough money to cover bylaws, and we still don't. I mean, I'm still working out of either a dorm room or my room. You know, we're still working on getting office space at some point. We're completely independent.And we were able to tap into this nationally, or I would say just this massive, massive concern, or this shared concern really, on the part of college students across the country. Young people get this, and they're doing something about it, and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国家汉办在世界范围赞助的机构。虽然一些孔子学院已被关闭，据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数据，美国目前仍有80所左右的孔子学院在运营中。中国政府表示，设立孔子学院是为了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而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将其视作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政治宣传机器，以及监视干预海外校园言论与活动的工具。 华盛顿呼吁的另一位主要发起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加勒·麦克斯认为，孔子学院的问题在于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出资设立的。
Obviously, from the beginning, this was never an anti-Chinese people thing. This is an anti-communist party thing. And we should encourage the Chinese language Mandarin being taught. We should encourage Chinese game nights. But we don't want the communist party being the venue for that.
美国大学民主党维吉尼亚州主席艾瑞卡·凯利是华盛顿呼吁的签署人之一。他表示，他所就读的乔治梅森大学里的孔子学院曾经阻止该校的中国问题教授开展某些学术项目，而一些校园团体曾试图就西藏、新疆的问题组织讨论，也被以各种理由制止。这不仅侵犯了美国师生的学术和言论自由，而且让一些中国留学生处在不安之中。
There have been many times on our campus where students from either the Tibetan community or the Uyghur community have felt unsafe or unwelcome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largely because members of the Uyghur community feel as though if they speak out, members of their family back home in China may be harmed. So it's something very personal to me and the campus that I'm proud to be a part of, and that's why it was so important to me that I spoke up.
同在乔治梅森大学就读的大学共和党维吉尼亚州主席伊恩·韦特也认为，孔子学院和其他中国为了输出软实力而设置的机构的最大受害者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以及在美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正因为如此，他在签署这份公开信之前，首要确认的就是这封信在措辞上将中国学生与中国共产党区分开，并且不带有任何仇外或种族主义色彩。
So to me, you know, there's a very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a Chinese student and an affiliate of the CCP. And so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f we're going to go about condemning this, it needs to be very clear that the CCP a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the problem and not, you know, the broader impact that Chinese students can have.On the campus, which more often than not is a very positive impact in furthering ou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事实上，这封名为《华盛顿呼吁》的公开信，在谴责中共威权主义的同时，也谴责了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信中表示，必须把中共极权主义政权与中国人民区分开，并且以最明确的措辞谴责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出现的反亚洲情绪。多位参与了公开信联署行动的学生领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尚有很多美国学生缺乏对孔子学院和中共对美国大学的影响的了解，而一旦他们获取了相关的信息，绝大多数人都对公开信中的动议表示支持。他们说，近年来中共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的做法，以及最近新冠疫情的问题，也加深了美国学生对中共的警惕和排斥情绪。美国大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梅茨是这次联署行动的主要签署人之一。
I do think this reflects a growing consensus within the youth wings of both parties.And I think the events of the last few days in Hong Kong in particular, have really been moving the needle.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were skeptical to begin with, who once they really saw w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wha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state was trying to do in Hong Kong, cracking down on democracy, on free expression, on any criticism of the single party state,I think once people had a chance to see that and to see what that was building towards, it really did. Again, it moved the needle. I think people are opening up to this in a big way.
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钱德勒·桑顿5月21日在波士顿先驱报上撰文称，中国政府公然试图在美国和国外的大学里强迫和控制讨论，这对思想的自由交流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尤其是现在中国正在试图转移对其应对新冠疫情及起源于武汉的病毒的失败的指责的时候。除了要求永久关闭所有孔子学院之外，华盛顿呼吁还提出了撤销给予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所有组织或俱乐部身份，全面公开地披露高等教育中心与中国政府机构及其代理人之间的所有财务和学术联系等要求。 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的学生领袖们表示，这封公开信只是第一步，他们接下来会继续在校园内推动基层运动，督促校方采取实际行动落实公开信中的诉求，并发动更多的学生去联系各自的国会议员，在立法层面推动相应的政策出台。美国之音评章宁路华盛顿报道。
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虽然纽约是这次新冠疫情的所谓的震中，不过纽约的人们依然热爱这座城市。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年龄段的人共同哼唱著名的歌曲《纽约，纽约》。
Start spreading the news.
I'm leaving today. I want to
you'll be a part of it.
New York, New York.
These vagabond shoes
are longing to stray.
Right through.
I want to...